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39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现在又是我们农村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习。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的五经历史已经播送了3个月了。今天是3个月以来最后的一课五经历史的课程啊，我将会为过去几个礼拜所学的民数记给你做一个总结，同时也为3个月以来五经历史课程做一个总结。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旧约的摩西五经已经给我们读完了，不是这样的。过去3个月我们比较侧重五经当中的3卷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主要的原因就是这3卷是五经当中以记载历史为主的书卷，所以五经历史的题材主要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至于立位记、生命记，也都是五经当中记载律法为主的书卷。我将会在下一个学季读五经律法的时候继续为你解释。因此五经的课程到今天为止算是完成了一半，其余的一半呢叫做五经律法，会在以后的3个月里头同一个时间里我们来慢慢的解释，请你注意收听了。好了，今天是民数记的总结，也是五经历史的总结，我们先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结束吧。我们读民数记已经读了3个礼拜了，第一个礼拜看的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如何准备启程，第二个礼拜呢讲的是他们启程以后如何犯罪，如何在到达迦南的时候不相信神，以致喊着要回埃及去。第三个礼拜讲了他们被神惩罚，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老一代的都死了，神才又带领他们再一次的来到迦南的边界。那么神的子民终于来到了应许之地以东的摩押平原，很快就要进入迦南去了，实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民数记的历史记载就是以摩押平原的事为结束的。前一次我们讲到，当以色列人到达了加底斯，绕道往迦南以东的摩押平原去的时候，他们一路上所向无敌，节节胜利。当然了，那不是因为他们能征善战，力量强大，而是因为神的同在，因为神定义要他的子民进入迦南去。因此当一路上的外邦人，包括了勇猛的亚摩利人，阻拦他们的去路的时候，他们都被以色列人打败了，消息就传遍了这一带，叫摩押平原上的摩押人和米甸人都惧怕得不得了。于是摩押的王巴勒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也就是请那位法力高明的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他们满以为打是打不过的了，用法术来咒诅你应该是可以凑效了吧，却万万没有想到连有法术的人也逃不过耶和华神的辖制。当巴兰一再的想去咒诅以色列，他都一再的被耶和华神拦阻了，以致他最后不但不能够咒诅以色列，却一连4次的祝福以色列，把那个摩押的王巴勒给气坏了。而巴兰在摩押所讲的那4篇的祝福就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3到24章。后来巴兰看到咒诅的方法行不通了，就向摩押人和米甸人提供了一个更为狡猾的诡计，就是用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使他们犯奸淫， 又用女色去引诱他们跪拜摩押的假神巴利皮尔。这么一来，以色列就触怒耶和华，受耶和华的惩罚。总的来说，巴兰的事件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也带给了我们很大的警惕。鼓舞的是，属神的人所向无敌，连最可怕的法术也害不了神所拣选和拯救的人。但是警惕的是，唯有一件事情足叫神的子民离开神的恩惠和祝福，那就是罪。神的子民必须抵挡罪恶的引诱，过圣洁的生活，唯有活在圣洁和光明之中，我们才能够稳当的不断的领受到神的恩惠和祝福。我们前一次就讲到了这儿，那么民数记剩下来的经文还包括了一些什么内容呢？从民数记的26章开始，直到民数记的末了，就是第36章，所讲的全部都是摩押平原上的事情。他们已经到达摩押平原，在那里扎营，跟应许之地迦南只是咫尺之隔，就只隔着一条约旦河了。如果有圣经地图的话呢，就可以从地图上找出他们在摩押扎营的地点，那正好是在巴勒斯坦的东面，约旦河之东。他们只要渡过了约旦河，就马上可以踏足迦南地了。而在这个时候，神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做了最后的几件事。我们还记得神曾经说过，摩西是不能进入迦南地的。他在米利巴违背了神的旨意，击打磐石，并且讲了急躁的话，所以他与其他同辈的以色列人有一样的遭遇，就是死在旷野，不能够亲眼看到神的子民进入迦南。我们又记得与摩西同辈的米利暗和亚伦都在出埃及记的第40年先后去世了。当时以色列人正好踏上最后的旅程，从加底斯启程，向着摩押平原进发。而摩西就仍然活着，以120岁的高龄得以带领他们一直到达摩押，然后才去世。因此在民数记的最后几章，我们看到摩西在去世之前为以色列人完成最后的几件事。这几件事到底是什么事呢？那我们可以把它分为4点来说，你要好好的记住了。第一，摩西为他们再一次的数点人数。第二，摩西为12个支派中的2个半支派安排了居住的地方。第三，摩西为以色列人选定了新的领袖，就是约书亚。第四，摩西在摩押的平原带领以色列人与耶和华重新立约，并且吩咐他们要谨守遵行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好了，这4件事情你都记住了吧？这4件事可说是摩西临终的心事啊，也同时是民数记这本书的结束了。现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第一，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抵达摩押平原以后，就再进行了一次人数的调查。那民数记在开始的时候也记载了一次人数的调查，那是在西乃快要出发的时候所数点的人数。那次数点的结果是20岁以外的能打仗的人一共有603550名。好了，过了40年，在旷野的漂流当中，老的都死了，而年轻和粗生的则长大起来了。那么在摩押平原所数点出来的结果又怎么样呢？那我们来看一看民数记的26章51节，那里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那比较之下，他们人数似乎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少是少了一点点啦，但是想到 这四十年来被神惩罚死在旷野的人是那么的多，也可以看到神已经保守了他们，使剩下来的和年轻的能够仍然保持一定的实力。而显然的，这一次数点人数的作用也是跟进入迦南的征战有关的。数点人数是为了要知道自己的实力，并且把能够打仗的人组织起来准备作战。好了，第二件事在摩押平原所做的呢，是为流便支派、迦德支派和马拿西的其中半个支派安排居住的地方。事情是记在民数记的第32章。事情的起因是流便和迦德两支派的人在约旦河的东面已经找到了可以牧放牲畜之地，他们就宁愿在河东居住，就向摩西要求准许他们不必过河。摩西对他们的这个提议当然是不高兴了，就拿过去的历史规劝他们说，你们的兄弟去打仗，你们却安住在河东之地，那是不对的。于是两支派的人就答应与其他的所有的人都一起去打仗，只是在河东地方要求分地，让他们的家属、妇人、孩子可以住在河东的城内，而能够打仗的都必须一起过去，直到迦南全地都被收服了才能够回家。好了，摩西觉得这个安排也可以接受，于是就在摩押平原把亚摩利人和巴山人的地和城邑分配给以色列人当中的两个半支派，也就是分给了流便人、迦德人和其中一些的马拉西人。这么一来，这两个半支派的家人就先在河东居住，但是打仗的却全部都得要过河去攻打迦南。第三，摩西知道自己的年日已经不多了，就祈求耶和华为他找一个接班人。那神已经告诉了摩西，他将会死在摩押地的亚巴林山，在那个山上他可以隔着河看到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然后在看过以后他就会死在那里。以色列人往后的旅程和征战就得由另外的一个领袖来指导了。民数记的第27章就记载了神与摩西交谈，那27章18节记载神吩咐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祝福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这就是说，摩西在死前为以色列人安立一个新的领袖，嫩的儿子约书亚。这个人我们都不会感觉到陌生的，因为在40年以前12个探子归探迦南的时候，约书亚就是其中的一个了。那其他的探子都在归探之后不相信神，还大发怨言，唯有约书亚和迦勒能够谨记神的应许和相信神的大能，坚持要上去。所以这一辈的人唯有约书亚和迦勒得以进入迦南，而且呢，约书亚还成为了攻打迦南的领袖统帅。好了，最后一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回忆过去的历史，温习神的律法，并且重新与神立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是一个转变了，他们刚好度过了40年的漂流，正准备要进入迦南，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在摩押的一段日子是他们这个民族快要面对转变的一个转捩点、过渡时期。作为神的子民，他们最需要的是要温习过去的历史功课，温习神所颁布的律法，还要重新建立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而摩西在去世之前就花了相当的时间为他们做好了这方面的装备。他语重心长地复述过去的历史，不厌其烦地陈说神的律法、诫命和律例，还谨慎地把律法写了下来以便保存。最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重新与神立约，以表示他们愿意谨守和遵行耶和华的一切话。那这就是摩押平原上至重要的一件事了，为要装备他们进入迦南，过一个新的阶段的生活。在民数记的最后几章里面，你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律例，其中一些还是特别适用于进入迦南以后的生活的，但是更大一部分的律例则是收集在生命记之中，因为生命记才是摩押平原上温习神的律法的一个全面的记载。那这个申字就是陈述说明的意思了，命就是神的律法和诫命，生命记的内容正是摩西在摩押平原上最后一次为以色列人陈述律法和与神立约的记载。因此民数记在哪里停止，生命记就在哪里开始了。民数记的结束我们已经看完了，那么现在让我把握剩下来的一点时间为整段五经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吧。不错，历史总是能够带给人宝贵的功课的，比如说读到创世纪里面几位族长的历史，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心是多么的可贵，读到出埃及记摩西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一个伟人的成长是要经过多么大的磨练，读到民数记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就会多么的警惕，恐怕自己也会落在同样的罪恶网络之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五经的历史不是普通的历史而已，它不是一部完全属于人的历史。我们相信五经是神所默示，记载了神的存在、神的大能和神在人中间的作为的一部历史。五经的历史是神的选民的历史，里面牵涉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牵涉到人的困境和神的拯救。用神学的词汇来说，圣经的历史乃是救赎的历史。所以当我们阅读圣经宝贵的经卷的时候，不要甘心于停留在一些皮毛的以人为本的研究上，却要洞察里面的启示，看一看神在人的历史当中做了一些什么，启示了一些什么，这样呢才是阅读五经历史的最基本的精神。好了，从这个基本道理出发，我们在五经的历史当中能够得到些什么启示呢？能够认识神有多少呢？能够知道神的计划有多少呢？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如果有好好的收听这个节目的话，你心里边一定有非常丰富的充实和答案了。现在为了使你和我的思想都能够更加深刻的和有系统的，那让我把所有五经历史的启示都归纳起来，一点一点的说出来。我觉得五经历史最少说明了以下的四点：第一，世界的由来；第二，神的本性；第三，人的需要；第四，神的救赎。那第一，世界的来由，在人的哲学当中，世界的由来是众说纷纭的，这一件事情呢大家都知道的。不论你如何的高明，你至终能够找出来的答案都是不可肯定的，从人看来也根本没有一种什么所谓的斩钉截铁的答案。但是圣经一开始就斩钉截铁地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的第一和第二章述说了世界和人的来源，他告诉我们世界和人都是由神创造的。我们在这个学季的开始 已经很详细的研读过创世纪的第一、第二章，也发现到圣经的意思是要宣告这个事实，而不是要交代这个事实发生的科学过程。那比如说，神怎么样完成每一种动物的创造呢？没有很仔细的解释，因为圣经要启示的不是科学的内容，而是一个简而有力的宣告，说是神创造了这一切，是神的能力大能使这一切存在，成为各样事物独特的模样。创世纪的宣告是肯定的，是以记述的手法写出来的，并没有辩证或者是猜疑的成分在里面，也没有跟人辩论或者是解释的打算。第二，神的本性。五经的历史很丰富地启示了神的本性，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首先，神的大能在五经的历史当中显露无疑了。在创造之中，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之中，神屡次的行奇事，那实在正是神的大能完全的盖过所有世上的其他能力的明证。还有过红海的神迹，在旷野之中养活了几十万以色列人的神迹，还有带领以色列人节节胜利的神迹等等等等，都一个一个的证明了这位创造的神的力量。此外，五经历史当中又显露神的公义和慈爱。神是忌邪的神，如果你认贼作父，把偶像假神当作神明来敬拜，真神就会愤怒非常。又如果你违反神所命定的道德法则，去行淫做奸恶淫乱的事情，神也会愤怒非常的。五经给我们看到了神惩罚这些事是极其严厉的。我们读五经历史的时候，一再地看到神对于罪恶的厌恶和严厉的惩罚，就知道了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不过他也是蛮有慈爱的，当人从罪中悔改的时候，他也会从烈怒之中回转，他喜欢赐福给人，而且乐意垂听祷告。那摩西一再的代祷都得到了垂听，正好是神慈爱的明证了。第三，从五经当中看到人的需要。从开始，当神创造人，人就在他的本质当中有神的使命，他需要神的主宰，需要工作的满足，也同时需要有人作伴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神所安排与生俱来的需要了，这是正确和积极的需要。可是很可惜呀，五经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人叛离了那位创造的神，离开了神为他安排的福乐，结果陷入了一个罪恶的网络之中。于是在堕落的光景之中，他需要拯救了。五经告诉我们，当亚当开始，人的本性当中有坏的倾向，容易犯罪，性格软弱，人是非常需要神的拯救的。就如罗马书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当我们说到人需要拯救，又知道神的拯救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完成的，那么接着下来就讲到了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圣经的神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神的救赎。那五经历史对于神的救赎有非常基本的重要的启示。原来救赎是由神做主动的，从亚当犯罪受审判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定义要拯救人，那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接着神的旨意就落实成为一个建立选民国度的计划，那我们称之为 救赎的计划。五经的历史对于这个救赎的计划有非常详细的报道。当然了，五经只是记载这个计划的开始的一个部分，由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般与神立约的子民，经过旷野的漂流，来到应许之地的东面。那五经记载这个救赎的历史就到此为止了，但是所发生的已经足够叫我们明白了神的救赎有什么基本的要素。第一，神拣选他的子民，救赎计划中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五经当中很多历史的情节都给我们看明了这一点。第二，神透过立约的方式来与他所拯救的人建立永恒的关系。第三，随着神的约而来的是律法，属神的子民行事为人得遵照神立约的时候所颁布的律法，这样才能够彻底的脱离罪恶，成为属神的圣洁的子民。好了，五经历史的真理就这样归纳成为四点：世界的由来、神的本性、人的需要和神的救赎。盼望你读得明白，我们下次就开始讲五经的律法了，到时候请你注意收听。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